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以智慧过火。我们知道神特别把智慧，把很多的智慧赐给所罗门王，他就按着神所赐给他的这些智慧来过火。当然在他生命当中也有他的缺点，我们也是可以从他的这智慧还有这缺点方面来学习怎么样以智慧过火。好，如果我们要以智慧过火的话，我们第一点要做的就是以神为先，一定要以神为先，或者以神为重。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节经文是王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十节，怎么说的？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的。那所罗门王他在大兴这个土木工程的时候，他特别先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不是建造自己的王宫先让自己舒适的居住在里面，他乃是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花了7年来建耶和华的殿。那为什么他要先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因为这是关乎整个以色列百姓还有他本身的这个灵命的关的这个问题。如果他不先建这个耶和华的殿，以色列民可能就会慢慢沦落，慢慢失去了方向，慢慢离开了神，然后去敬拜那些偶像，如同周围的国民一样。那么他们的这个道德呢，也因此会渐渐的腐败，因为他们不看重神的这个律法，不看见神的这个敬拜，因此呢，他们可能随便的犯罪，欺骗讹诈人，勒索人，欺压平民等等，甚至他们可能模仿那些周遭的人那种坏的那种习俗，比如说把儿女献为火祭，或者在这个祭拜当中呢行淫啊。所以所罗门看重这一点，他就特别的要先建造这个圣殿。当然建造这个圣殿也是他的父亲大卫王的这一个心意，也特别的祝福他要建的这个圣殿。因此所罗门王以建造耶和华的殿看为十分的重要，是他首要的任务，他就把它建好了。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如果教会不把神看为重要的话，教会呢就会慢慢慢慢的冷淡，慢慢的败落起来，那基督徒的水准道德水准呢也慢慢的降落，那么随着世界的这个潮流而行，甚至他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程度呢可能比世界的人呢更加的低落。那如果我们看过去的这些教会复兴，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它影响到不单单基督徒，甚至连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都影响，有很多的这些场合都因着复兴的缘故都受影响，甚至被关闭，比如赌场，比如这个酒吧，比如戏院等等。因为人热爱神，人要听神的话语，他们就把那些娱乐的场所呢给放弃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以神为先的话，他跟我们的灵命是何等有这个息息相关的这个关系。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神为先。那当我们以神为先的时候，他也会影响到我们与他的关系， 还有与这个世界物质的这个关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以神为先的话，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被造物，我们理当来敬拜他，理当来侍奉他。我们绝不能够敬拜那些其他的被造物，其他的偶像，或者其他我们心中所喜爱所爱慕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以神为先，以神为重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也知道，神把这个世界让我们世人来管理，让我们世人来享受，我们是要管理他们的。因此，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这个他给我们这些东西的这个目的有正确的认识的话，你跟我绝对不会成为物质的仆人，你总是会成为物质的主人。如果你是对这方面人与这个物质的关系有所了解的话，你绝对不会做这个金钱的奴仆，整天都是为着钱的缘故，你也不会因此而成为比如说宠物的仆人。那有些人实在是把他的宠物服侍得很好，以致好像一个仆人服侍那个宠物这样，那不对的。那有些人呢，也在工作上他把工作当作是他的主，自己反而成为工作的这个奴仆，成为了工作狂。不工作的话，他周身就不舒服，也不能够安静下来侍奉神。所以呢，这都是因着我们对神的这个关系有所错误的了解。如果我们以神为先的话，你就会先敬拜他，你也知道神所给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也让我们来管理。好，那么我们检讨我们自己是否有没有以神为先。你要问你自己，到底你有没有把神的教会看为重。如果你以神为先，以神为重的话，你就把神的教会看为重。你没有为神的教会的需要祷告，你没有为着教会的牧者还有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你有没有为着神的国度的扩展来祷告，你有没有求神复兴教会，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也求神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让主基所为的一个教会。啊，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否以神为重还是没有。另外一点，如果你以神为重的话，以神为先的话，你会看重敬拜。你看所罗门王他在这个列王记上九章二十五节说到，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你看所罗门王这样的看重敬拜神，何况是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看重敬拜神这件事情，不可以因着一些小小的事情而不来敬拜神。于是我们可能因着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而我们就不再敬拜神。我们有没有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安排在主日呢，以致我们不能够来敬拜神？有没有因着要礼行，你把这个礼行的时间安排在主日的时间？或者你有没有因着要做家务而不来敬拜神？至于作为学生呢，有没有因着你的功课而不来敬拜神？那我不是说你不要做你的功课，你在平时的日子平时的时间，你必须要好好的按着 这些你所安排的，来完成你所应该做的这些功课，然后把主的分别为圣，好好的来敬拜神。不要以为说你用这个主的崇拜的时间来做你的功课，你就会有所得着，很多时候你失去的比你所得着的来的更多。那另外一点，我们是否有没有以神为先，就在看我们有没有敬畏我们的神，有没有凡事讨他的欢喜，有没有凡事荣耀他。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敬畏我们的神，有没有荣耀我们的神，有没有选一个信主爱主的这个对象，还是按照我们的这心意随随便便的选一位，甚至连不信主的你都不在意。那么在工作方面，当你选择工作，你有没有想到说你选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说能够不能够在主日的时候依然能够来敬拜主。如果有一个工作让你主日都不能够来敬拜主的话，可能你要好好的祷告，可能你要放弃这样子的一份工作，即使他的薪水比其他的工作更高。那当然有一些工作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做的，比如说在赌场那里，我们的身为基督徒，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要参与这样的工作。那圣经告诉我们，撒摩耳记上2:30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如果我们尊敬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的神，我们因着他的荣耀的缘故，我们也愿意放弃的话，神会大大的赏赐我们。我们会发现到，在我们回头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总比我们失去的来的多。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要以智慧来过活的话，我们第一点一定要以神为先，以神为重。第二点，如果我们要以智慧过活的话，我们就不可亏待人。你看在这个列王记上9:11-14这边有记载到说，这个推罗王他照着所罗门所要的制作他这个香啊、白木啊、松树还有金子，然后呢所罗门王呢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但是你看发现到西兰他给的这个这个评语是什么，那是3节，他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很不高兴，然后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那加布勒的意思就是不知分文，没有价值的东西。你看这是所罗门所给他的，我们不晓得到底是什么缘故，可能他所给的这些城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土地呢很贫瘠不肥沃，或者可能这些城墙已经坍塌了，已经变成废墟，已经没有用了，或者也可能这些城呢是在内陆，而这个推罗王西兰他们是住在海港，住靠近这个海远海的，他们是经商，他们是航海的，你给他们这个内陆的这些城呢，对于他们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呢这个王呢西兰甚至呢最后呢把这些城呢还给所罗门。你看在这历代之下8:2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邑，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我发现到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所罗门王在这里有所亏待这个西兰王，他没有按着这个西兰王所给他的、所帮助他的、给他应有的这个报酬。特别在4节也讲，给我们暗示到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的金子，是一大笔的这个金子。但是呢所罗门王 所给的这一个二十座城呢，却不能够符合这个西兰王他的这个要求，他的心中的这个期望。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就要学习，千万不可以亏待人。我们做老板的或者做上司的，我们是站在这个优势的，我们不能够亏待我们的这个员工或者我们的这个雇员，不可以无故的减掉他们的薪水，不可无故的拖延发薪水，或者甚至没有给他们薪水，应该给他们的假期这些利益都应该按时的给他们。圣经就是有这样子的说，在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是的，如果人欺负那些弱势的群体啊，在圣经里面，在神的眼光是辱没造他的主，是辱没造他的神，因为神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他们也是神的这个有神的形象，也是要人照顾，也是有他的这个尊严，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帮助，而不是欺压，而不是欺骗。那另外一点，我们不应该亏待人的是我们平时我们本来应该称赞的，我们却没有称赞；应该赞赏的，我们没有赞赏，反而批评或者冷嘲热讽。比如说在家中，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另一半他有特别好的表现，我们本来应该赞赏他称赞他一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没一回事，有时候反而呢加上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在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到一位弟兄姐妹，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他有特别的表现值得我们称赞的，值得我们赞赏的，我们就必须要赞赏他们，不要常常把他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借助你的赞赏，借助你的这个鼓励，他能够被肯定，也能够使荣耀归给神，这样我们就不会亏待他，不会觉得他在侍奉当中总是感到自己失败那样。另外一点，如果应当怜悯的人，我们也应该怜悯他；应该帮助的，我们也应该帮助。你看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怎么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是的，如果我们怜悯贫穷的人，我们帮助他们，不要以为我们拿出我们的这个钱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不是的，这位圣经跟我们讲，我们是借给神的，神看重我们的心，神纪念我们所做的，他会按时的偿还给我们。我们所施舍的不会归于突然的，神会纪念的。巴不得我们常常记得，我们不可亏负人，我们一定蒙神所赐福。那第三点，如果我们要以智慧过活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善用我们的恩赐，就好像所罗门王，神赐给他各样的这个恩赐，他就用来建造大型这个土木工程，建造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建筑物。他先开始建造了这个耶和华的殿，那么自己的宫，还有这些米罗耶路撒冷城，就是这个金城来的，然后下所、米基多还有基舍呢，这些都是一些防御的城。那这是神给他的这个智慧，他知道怎么样的来建造这些城，为了要保护这个以色列国。那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版图，是在这个所罗门最强盛的时候，是从这个埃及河这边，小河这边一直到 这个幼发拉底上面北部那边，这个所罗门王他就建造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房城，为了保护他的这个疆土。不单单这样子，圣经也说他在十九节又建造所有的这个祭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你看见这个是神所给他的这个智慧，他就好好的使用。而且圣经也记载他会写诗歌，他会也写箴言，他也能够论到许许多多的自然界的东西。不单单这样子，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九章最后的一部分也讲到他制造了一些船，然后呢航海到这个俄非那里，然后做贸易做生意，一直得了许许多多的这个金子。好，这个是所罗门王给我们看到的，神给他极大的这个恩赐，他就好好的使用。那么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恩赐呢？我们常常有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对于这个恩赐，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没有什么恩赐。为什么恩赐呢？我能够做什么？坦白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有神所给他的恩赐，当然我们的恩赐并不一定像所罗门王那样的多，那么样的大，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把恩赐赐给他们。那你要怎么能够发掘你的这个恩赐呢？就是最重要，你要愿意把自己摆上，让他使用，然后在使用当中，你会慢慢的发掘自己的这个恩赐，然后你就从中继续的来被他使用，让自己摆上，成为他的这个有用的这个器皿。就好像那一批驴驹，他被主使用，让主坐在上面，然后他能够载着主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那有些人他有恩赐，但是呢他感到自卑，他觉得自己不敢使用那个恩赐，那这个也是一种错的观念。你会想到我的这个恩赐这么小，怎么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呢？不用担心，神不看我们的恩赐的大小，神向多的就多取，少的就少取。神所要求的乃是要我们在侍奉他们能够忠心。你有多少恩赐，你就按你恩赐的这个程度来服侍他。神悦纳我们的这个侍奉。那另外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当我们把恩赐摆上的时候，我们在最好是在这个我们有恩赐的那一方面来发展来侍奉，不要在我们没有恩赐的方面来侍奉，一直坚持自己要在那边比较弱的地方来侍奉。那我们不是讲神不会把恩赐赐给人，但通常神要使用你的话，神会在某一方面给你特别的恩赐，让你在那方面能够以你这个强处来服侍他的。你好好的侍奉他，神就会赐福于你，不要强求。所以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如果我们要被神好好的以智慧来过活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儿女的这个权利。我们来看这个王上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到二十节这边说，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交取他们的后裔做富苦的奴仆直到今日。但是呢， 以色列人，你看二十二节，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等等，做那些比较高尚的那些迦南人，那些还没有被灭的迦南人，这所罗门就特别用他们来做苦工。那你觉得很奇怪？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他按照律法上所指明的。你看，关于这个外邦人，在利未记呢二十五章四十四节这样记载：追你的奴仆，必你可以从你视为的国中买。所以呢，这些迦南人，没有灭绝的这种迦南人，能够用于来用作奴仆，来做那些粗重的工作。但是以色列民却不然。你看，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九节说：“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贫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向奴仆服侍。”是的，以色列人不能够成为奴仆，他们有特别的身份，他们有特别的地位，这是作为迦南人跟以色列的子民的不同。那这就让我们学习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脱离了罪，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不再是住罪的奴仆，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乃是主耶稣让我们能够胜过，以致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辖制，能够享受儿女的自由。你看，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这么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离开了罪，我们有这个儿女的这自由，我们要享受儿女的这个解脱，不要继续的在罪中过活。你不能够说我不能够胜过那个罪，任何的罪你都能够靠着主耶稣来胜过的，任何的这个坏的习惯你能够靠主的恩典来慢慢来克服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些罪恶，我们活在这个自由当中，作为神的儿女，就好像以色列民那样。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儿女的这个权利，是因为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引导。你看诗篇四十八篇十四节是说的：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是的，神会引导我们，我们的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不是孤孤单单的，乃是神陪伴着我们，神引领我们，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这个福分的权利。就好像儿女们在世上不是他们单单孤苦伶仃，而是有他们的父母亲陪伴着我们，他们神也一样的陪伴着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惧怕的。你作为神的儿女，你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来寻求他的帮助。你有软弱吗？你来到他面前。你有困难吗？你可以向他祈求。你有危险吗？你可以投靠他，神会引领你的。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你看，在这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就说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现在有时候我们的所走的路会变成黑暗，我们好像迷失了道路，但神的话语能够照亮，能够照明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走这人生的道路。神的话语就好像指南，指明我们的道路，让我们不会迷失方向。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好的明白，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必能够知道怎样来走我们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最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我们不像那些没有神的、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那些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担心，他们也不知道死了之后要去哪里。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相信的神，我们就神给我们的这个盼望，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意义，直到我们离开了这世界，我们要到神那里去。那即使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也不担心，因为神会保守，那我们神会引领我们的，我们不用担心会遇到什么。即使如果真的是有遇到病痛，神也会看守，神也给我们这个盼望，即使离开这世界，我们会到神那里。你看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儿女，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福气，我们有永远添加的这个盼望，因此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靠着这个圣灵，他就会把这个喜乐平安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有力量有能力来过日子，这是何等蒙福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有智慧的过活，你应该知道第一点，你要以神为先，就好像所罗门王，他是以建造神的殿作为开始，他不先为着自己，他为着神的缘故来过活，因此神赐福于他。如果你以神为先，以神为重，在你一切所做的这个决定上，神一定会赐福，会带领你，你的生活也能够很平稳，也能够很平衡的来过。第二点，你不可以亏待人。所罗门王亏待了这个西兰王西兰王，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我们作为上司的应该对公平的对待我们的员工，对待人我们应该称赞，应该赞赏的我们就赞赏。第三，我们也要善用恩赐，神给所罗门许许多多的恩赐，他好好的使用来荣耀神，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能够平安，能够繁荣的过日子。照样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来造就人，也让神的国度能够扩展，让更多的人因着你的这个恩赐来认识神，来进入神的这个国度里面，而不是单单为着自己一处。最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儿女的这个权利。那作为迦南人，他们没有这个儿女的这个权利，他们需要服役，他们需要做劳苦的这些工作。但是作为以色列民却不然，他们有特别的地位。我们目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好好的来跟随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有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捆绑，感谢神。所以我们如此按照这些原则来过活的话，我们将会过着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生活，一个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以你为先，看重你，叫我们能够凡事敬畏你，凡事荣耀你。哦神啊，这是你要我们用这个原则来过活。哦主啊，你自己带领我们，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不亏待人， 多怜悯人，多帮助人，以公义公平来待，也帮助我们在世能够善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不要让我们你所给我们的恩赐白白的浪费掉，让我们的恩赐在世能够荣耀你的名，建立主你自己的国度，使人蒙福，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享受主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福气，不要继续的活在罪中，不要继续的被罪所捆绑，让我们活得像主你的儿女那样，有自由，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